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海紧张，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中关税，伊朗密谋买空暗杀，蓬佩奥亦是刺杀目标，共军黄海有军演，专家称封锁台湾的军演帮了美台一个大忙。38国接到迫害名单，中共官员面临制裁，北韩解除抗疫措施，金正恩被爆曾经染疫，赵立坚消失10日是否发疯拭目以待。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这段时间以来，美国有意削减川普时期定下的对中商品关税，认为以此可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的锁台军演，令到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关税的策略。熟知华府内部最新进展的消息人士称，台湾的问题已经改变了所有事。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由于北京以大规模实弹演练来威吓佩洛西访台，美国政府官员正在重新考虑通过关税问题对中共展示美方的明确态度。虽然按知情人士的讲法，美国政府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目前所有可能的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但原来就反对裁减关税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1号却此言，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和经济作出新招。他在美国联合钢铁工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年度大会表示，中共由国家支持的产业政策削弱了美国的繁荣，抑制劳工权益，咁尤其伤害美国钢铁生产和就业。他此言运用他掌握的各种工具，让中共负起责任。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6月底开始执行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亦正在发威，扣留或退回了数千批服装、番茄制品等中国商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几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的货品。有评论认为，台海的局势升温令中共和美国越来越不再友好，第一岛链加固，中美之间脱的勾会越来越多，慢慢形成巴别塔倒下之势。当初基辛格等人苦心营造的中美联合体 Chimerica 回到初始状态。美国政府10号指控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的成员密谋暗杀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 John Bolton。 第二个刺杀目标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司法部认定咁显然是伊朗为了报复川普政府2020年击杀伊朗军事将领苏莱曼尼一事。美国司法部指控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45岁成员博瑟夫 Sharam Porsafi 企图买空杀人，计划以30万美元来雇用杀手，夺取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安顾问波顿的性命。根据起诉文件，博瑟夫有名雷扎伊 Mehdi Rezaei 先是以新书即将出版的借口，要求一名在美人士拍摄波顿的照片，此人则是转介另一名新联络人。在博瑟夫和这名新联络人接触之后，提议以支付25万美元换取灭了波顿，费用最终上调至30万元，事成才会给钱。博瑟夫还说，暗杀如何进行并不重要，但组织要求录影过程作为证据，而在成功暗杀波顿之后，组织将提供保护，还有另一份事成后能够拿到100万美元报酬的工作。消息指第二个暗杀目标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博瑟夫接触这名新联络人就是美方的先人，博瑟夫从未到过美国，美国和伊朗并没有引渡条款，博瑟夫仍然在逃。不过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政府10号否认到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咁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而对于第二号被暗杀目标是蓬佩奥，却激起了华人圈的热议。有人说，蓬佩奥不是伊朗公敌啊，除了伊朗，背后真是没有第二些势力在挑唆支持吗？ 8月10号先至声称结束在台湾周边军演的中共东部战区。11号又宣布将于黄海南部海域进行三日实弹演习。黄海南部亦就是台湾北部的海域，期间禁止船只驶入。大陆的粉红更公开叫嚣，继续保持让台湾鸡犬不宁。而已经结束的围台演习，中共向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周边海域发射了11枚飞弹之外，还出动军机和军舰越过海峡中线，派无人机飞入台湾领空，并部署了核动力潜艇。军事观察家说，这一系列军演较平常更贴近实战。澳洲专家戴维斯 Malcolm Davis 指出，对美国和盟友来说，这些军演提供了宝贵的良机，得以借观察共军实弹军演、监测通讯和感测器发射信号，并监看中方使用可能前所未见的武器系统来洞悉他们的战力，并搜集相关情资。中共从2015年起展开连串军改，裁军30万人，裁撤四大总部，重组高司机构，整并七大军区为五大战区，并于2016年2月增编陆军司令部，同时新编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兵军总司令部等。台湾军事专家奇乐义表示，共军这次在台湾周边六大海空域联合军演，为台美日等印太伙伴提供良机，分析共军过去七年的军改成果，对共军如何调动部队、有哪些战术、怎样集结部队并发动攻击，还有他们用了哪些新型武器等，能够有更明确的概念。他直言，那些观察共军封台军演的各方必定都动用了各种间谍网以搜集情资。分析家都认为，这次军演会促使美国国会议员更乐意支持台湾采购美制武器，让台湾和华府走得更近。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38国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禁止他们同他们的家属入境和冻结他们的资产。这些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和新西兰，还有欧盟的23个国家，以及日本、南韩、瑞士、挪威等10国，其中拉脱维亚、智利和多明尼加首次参与联合行动。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亦是在迫害中起了作用的中共官员，包括中共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委员唐一军、前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前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邵磊、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徐家新、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山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甲天、辽宁省610办公室副主任、省政法委副书记马廷栋、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易振立等等。这些分批整理的迫害者名单最初递交给美国政府，后来发展至今已经递交给38国政府，涵盖北美、欧洲、澳洲和亚洲。2019年5月，美国做出对人权迫害者进行制裁的重大决定，并鼓励人权组织递交恶人名单，并解释美国有门槛高和门槛低的法律条款，针对不同的迫害者可选用相应的一款应用。同年，美国国务院官员赞扬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材料详细和清晰，名单在受迫害团体中做得最好，并告知近年在中国有多人都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被拒发签证，目前国际社会对人权迫害者的制裁多有共识。美国在2016年率先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2022年美国国会修订了此法案，经总统签署之后，此法案得以永久化。北韩当局11号大动作宣布，北韩成功战胜了新冠疫情，并决定取消防疫封锁限制，同时又迁怒于南韩，声称由于南韩将不明宣传物投掷进入北韩境内，才会导致病毒传入。为此， 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强硬表示，不排除未来会采取强硬的报复手段，甚至消灭南韩当局。金宇正在近日一次会议上公开披露，金正恩本人亦曾经染疫发高烧，病得好严重。他并吹嘘金正恩即使发高烧病得好严重，亦无时不刻记挂住照顾人民，无法卧床休息，一直坚持到战胜疫情。于是台下观众表现出各种难过，但报道中未有具体说明金正恩在乜嘢时候染疫。金正宇同时怪责来自南韩的空飘传单将病毒散播到北韩，外界不知道他的意粉田英是否和哥哥染疫有关，但民间有不少舆论质疑，他们为什么不谴责中共带来的病毒呢？为什么南韩躺住又中枪呢？病毒明明是跟住中线铁路过去的。国外的分析指出，金正恩宣布抗疫成功可能是为了接下来的新命令暖身，他可能准备开放中国和北韩的边界贸易，亦可能打算进行核子试爆。尽管北韩一直对外声称防疫有成，世界卫生组织则质疑北韩疫情可能更加恶化，但缺乏可靠数据证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因为他的战狼言论饱受批评，近日社交网更传得沸沸扬扬，说他被诊断出精神和情绪有问题，说是赵立坚在7月26号和妻子闹交，将太太打伤，后来他在外交部专门门诊攞药，又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生、中国知名情绪障碍专家马燕涛帮他做检查，最终被诊断出患有双向情绪障碍症，亦就是躁郁症的精神疾病。虽然这些消息都未得到证实，但他已经10日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对此，在台湾的政论人士汪浩在脸书表示，自从8月1号赵立坚最后一次出席记者会计起，他已经10日没有开过记者会。从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照片来看，他双眼浮肿是吃了精神药物造成。汪浩嘲讽，毕竟要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往往会人格分裂，并引用赵立坚讲的如果佩洛西敢去台湾，那我们拭目以待的名句话，赵立坚真是疯了吗？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亦自然引起网民的纷纷议论，有人说共产党是一种精神病，为了身心健康请远离中共。还有些人说奸哥如果变神经病，真是内心同情他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